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9日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缅甸民众抗议军事政变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进入了第四日，民众不顾当局的宵禁令、集会禁令继续示威，警方则使用水炮、朝天开枪等手段试图阻止抗议活动，并逮捕了至少几十名的示威者。在首都内比都，防暴警察星期二2月9日连续第二日向示威者喷射水柱，目击者说民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回应，之后警察朝天开枪。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视频显示，一些示威人群听到枪声之后快速逃离现场。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拉，警方开始拘捕违抗集会禁令的民众，当地传媒报道说至少27名示威者被捕。美国海军两艘航空母舰同时出现在南中国海，并且在这个海域举行去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双航母联合演习。美国海军星期二2月9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和黎美兹号航母战斗群当日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多项的操演，的是要强化海军各项资源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指挥和控制能力。黎美兹号航母战斗群刚刚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1月24号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南中国海。此外，美根号航母继续常驻日本环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从而形成美军三艘航空母舰同时都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局面。香港终审法院裁定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不得保释，使到特区政府律政司就早前高等法院准许保释的裁决提出的上诉得席。终审法院五位法官星期二2月9日一致裁定，香港国安法第42条对保释设置的限制比一般本港法例更加严格，而高等法院法官在做出准许保释的裁定时误解了国安法第42条有关保释的规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对记者说，拥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无权获得外国领事协助。他这一番话证实了西方外交官在较早前发出的警告，称当局已经开始在香港严格执行中国国籍法。林郑月娥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6年已经解释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怎样在香港实施国籍法。他表示，除非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士申请放弃中国国籍并获得批准，否则他们在香港仍然会被视为中国公民，因此不得享有领事保护，包括领事探访权。他说，香港特区政府严格执行和落实相关政策。
汇丰银行因决定冻结民主活动人士许智峰在香港的银行账户而受到一些国际政界人士的批评。英国泰晤士报2月8号报道说，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信给汇丰银行主席杜嘉琪，要求他解冻许智峰及其家人的账户。泰晤士报报道说，他们在写给汇丰银行主席的信中表示，在许智峰和他的家人未收到指控的情况之下冻结他们的账户，这种做法令人非常担忧。他们还在信中说，汇丰不顾法律和正当程序损害客户的资产和私有财产权，信中要求汇丰就冻结账户的决定提供正式的解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联署信还敦促汇丰银行公开承诺保护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当局出于政治动机指控的个人及其家人能够获取资金。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2月8号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表达了共同抗击新冠大流行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两个人亦都讨论了地区安全事务。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密切合作，推进自由与开放嘅印太地区，包括支持航行自由行动、领土完整，以及通过四方会谈机制建立一个更加强大嘅地区安全机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视印度为应对中国挑战嘅一个关键盟友，喺任内提出咗自由与开放嘅印太地区新概念。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黎智英国安法勾结罪保释案，终审法院判律政司上诉得席，需要继续还押。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版国安法勾结罪，去年12月份一度获高等法院批准以形同软禁极度严苛的条件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终审法院在今日星期二颁下判词，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撤销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黎智英的代表律师表示，会重新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有金融界人士表示，黎智英保释上诉案的判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让外界知道国安法有几咁厉害，疑犯有如未审先判不准保释，与香港现行的普通法完全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日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73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去年四次被警方拘捕，先后被控告涉嫌串谋欺诈罪同埋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系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亦有可能被送终受审。去年12月3号，黎智英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今年4月16号再提讯。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的黎智英被还押20日之后，去年12月23号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形同软禁的极度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元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万美元人事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3次到警署报到，同埋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或者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案件去年12月31号开庭，时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律政司的理据是国安法第42条的用词和正常保释条文颇为不同，法庭要考虑可不可以合理争辩，最后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和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在2020年除籍，需要再度被还押，并且排期至到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1日进行上诉政审。终审法院5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和霍绍刚、非常任法官陈兆海和司徒敬，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将案件押后一星期，星期二即是2月9号朝头早开庭颁下判词，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撤销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释决定，两度被还押接近2个月的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 首席法官张举能简短宣读裁决结果之后表示，黎智英可以重新申请复核总裁判官拒绝批准保释的决定，但是不会再由终审法院处理。黎智英的代表律师透露，将会重新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需要时间准备相关文件，有关聆讯排期有待法庭决定。终审法院在判词首先谈及国安法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终审法院认为香港的法庭无权复核国安法是不是违反基本法或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终审法院判词表示，国安法第42条特别为国安法的相关案件设下全新同埋较严格批准保释的门槛，排除了香港本地法例有利于保释的假定。而国安法第42条开宗明义话，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被控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门槛比香港本地法例要求严格得多。终审法院的裁决表示，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批准黎智英保释的时候，引用了国安法首宗案件，即是唐英杰案的法律原则，犯下了错误，包括剔除了国安法加诸的更严格保释门槛要求，也都没有认清条文以不得保释作为起步点，将国安法和香港本地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保释酌情理由混为一谈，显然和终审法院的分析相违背，亦都没有理据支持。由于黎智英保释案是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以来，终审法院手中处理的相关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有黎智英支持者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希望进入法庭听审。曾经参与雨伞运动的金融界人士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开庭之前三个钟头左右在法庭外轮候，对于上个星期一有疑似收钱的排队党拿了旁听席的入场票之后离场，没有进入法庭旁听。钱志健认为这些做法是排除了有意旁听的市民进入法庭的机会，担心大陆式的审讯引入香港。他认为如果香港的法治守不住就会玩完。
根本现在的资金和很多公司的 contingency plan 是做了，因为其实是个Judiciary 如果守唔到、守唔住，咁就香港玩完嘅。咁即係我諗，你唔係啲政治人嚟嘅，即係而家排隊嗰啲，我諗好多都係生意啊，係或者係普通嘅香港市民啦、啊，嚇、啊，即係我哋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啫。咁嚟係因為即係想睇到香港唔係去到最差嗰步，咁但係係傾向緊嗰個方向。
钱志健表示，黎智英保释上诉案的判决是一个重要指标，俾外界知道国安法有几厉害，疑犯有如未审先判不准保释，和香港现行的普通法完全不同。他认为甚至整个一国两制的运作都已经变了。
我觉得今天很重要，就是究竟Jimmy 可不可以on bail， 这个是俾到大家可以有個 indication， 究竟即係國安法有幾犀利啦。第一，咁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一個未審先判咗佢係唔可以保釋嘅，根本即係成個國安法嚟講，喺即係講緊由上年五月中，即係講緊有呢樣嘢到六月尾實施啊30號，我覺得都係好匪夷所思。啊，即係因為係完全同我哋認識嘅，即係鄧小平講嗰個一國兩制1.0 version 已經係完全唔同曬，成個香港變曬。
社運人士黃婆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由於上個星期有大批疑似收錢的排隊黨佔據旁聽席的門票，令到秩序混亂，她星期一即是2月8日傍晚6點已經在終審法院門外通宵排隊，希望星期二朝頭早可以進入法庭旁聽支持黎智英。
黎智英先生咧，系好值得我哋去撑佢嘅。佢为香港贡献咗好多啦，好坚持咗好多年啦。而且呢个港区嘅港法根本就系违宪。我希望系可以即系入到去内庭撑黎先生咁，因为上次咧。有好多嗰啲南亞人同埋一啲大媽咧，就排曬前頭啊，壓曬啲位啊！我哋有好多黎智英嘅朋友或者係佢啲家人都入唔到內庭嘅，咁變咗係即係覺得好即係好難過咯。佢想見嘅人見唔到，住俾啲大媽佢哋壓曬啲位啊咁。
警方106国安法大搜捕被捕人之一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上诉案的终审法院判决反映国安法被告一旦被告上法庭可能会被长时间关押，有如未审先判，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重获自由，与香港的法治制度无罪假定完全不同。
國安法根本就是一個跟香港的法治制度或者跟香港本地的法律是完全有衝突的一條惡法。大家就是講緊，例如今次講緊保釋那樣嘢，就是佢香港以往其實可能本身已經有刑事檢控條例入面有一些保釋相關的程序啦。咁但係而家國安法的42條是完全凌駕於此，而且就是就算大家覺得呢個國安法不許保釋的呢個條文是同即係可能聯合國人權公約是有所違背都好咧。即係大家亦都今日中心法院亦都講到明，就係話啊，因為呢個係人大常委嘅立法，所以我哋係唔能夠透過本地嘅司法制度去挑戰佢。咁其實你從呢一啲即係你見到本地法庭都面對呢個強權時候，都選擇咗認輸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都能夠預期，就係將來所有同國安法相關嘅案件，大家都唔能夠預期或者都唔會有希望去諗，就係大家可以喺呢啲案件上面睇到一啲任何嘅曙光。
由於上個星期一有大批疑似收錢的排隊黨在終審法院外輪候旁聽席，引起秩序混亂，歐盟駐港人員未能進入法庭旁聽。香港司法機構和警方星期二採取應變措施，大幅增加公眾席的座位至80個，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不會派籌。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社民連曾建成、梁国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欧盟驻港办事处副办事处主任韦斯里等人都有到庭旁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上个礼拜四2月4号对拜登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雷蒙多的人事确认程序正式提出了暂缓处理要求，称对于雷蒙多在华为问题上立场深感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克鲁兹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当拜登政府承诺将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间谍行动华为保留在实体清单上面的时候，他会取消暂缓决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随后立刻发表声明赞扬克鲁兹的决定。麦考尔过去一个星期多次表示，拜登政府仍拒绝承诺将华为保持在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是令人震惊以及危险。他多次地重申，华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电信公司，它是中共军队的一个分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他还支持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麦考尔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重申，拜登政府必须要对此认真地看待，不能够再拖延或者保证回头是再踏。他还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的盟友必须要得到一个明确而且是直接的答案，这个就是拜登总统是否承诺将华为保留在实体清单上面，并且是说明 清楚地对他们的受到中共控制或者影响的实体的出口管制制策。星期二，默克尔众议员曾经率领20位的众议院共和党成员致函参议院同仁，呼吁暂缓或者是推迟雷蒙多的人事确认案，直到拜登政府愿意作出明确的承诺。虽然如此，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仍然在隔一日上午就以21票支持3票反对的结果推进了罗德岛州长雷蒙多出任商务部长的人事案，这项的提名紧接下来还是要经过全体院会表决才能够正式完成确认的程序。按照参议院现行的规则，多数党不需要60票的超级多数，而是以51票的简单多数就能够终止有关人事任命确认的辩论。这个也就是说，民主党人只要能够争取到51票，包括副总统何锦丽可能投下的打破平衡的一票，就可以否决克鲁兹的拖延请求，继而再以简单多数确认雷蒙多出任商务部长。不过参议院紧接下来要审议拜登副总统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还是要展开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批，因此全院几时对雷蒙多的提名进行讨论以及表扬，目前还是不知道。在商务委员会表决当中投下反对票的，除了克鲁兹参议员之外，还有包括另外两位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以及是布莱克本。反对者所持的理由皆为雷蒙多对华为问题立场的担忧，雷蒙多的操守问题以及他对中国的软弱立场，包括他拒绝承诺将华为留在实体清单上面，都令人心感不安。克鲁兹星期三在委员会表决之后发表推文，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投票反对将他的提名向前推进的原因，他是敦促他的同事是拒绝确认这个的提名。雷蒙多在上个月底出席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的时候表示，将会对中国采取坚决的立场。他说，针对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将会以全政府式的方法予以大力的反击。不过在克鲁兹参议员的质询之下，他是拒绝详细说明是否会将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保留在商务部实体名单上面。他仅仅是表示他将会重新审视有关的决定，和国会进行商讨，向业界以及盟友咨询，最后再评估并且制定对美国国家以及经济安全最为有利的政策。雷蒙多的表态随即引发了多位国会共和党人对他在华为问题上面立场提出的质疑以及是担忧。这些共和党众议员提到，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成员都是将华为视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敦促那些曾经要求华为保留在实体名单上面的参议员坚持他们的原则，暂停对雷蒙多的提名确认，直到拜登政府澄清他们对华为的意图以及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为止。在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声浪之下，雷蒙多的听证会结束之后，以书面是答询方式对参议院商业委员会补充说明了他在华为问题上面的立场，并且强调他没有理由相信清单上的实体不应该是留在那一座。雷蒙多在答询陈述当中进一步解释关于华为的问题，他想再澄清一下，由不可信的供应商制造的电信设备对美国以及是美国的盟友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将会确保美国电信网络不会使用不可信供应商所产生生产的设备，并且将盟友合作确保他们的电信网络安全，同时投资扩大美国和盟国的可信电信设备的生产。在1月29日，努比奥萨斯以及是科顿三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雷蒙多，要求他澄清是否会将华为移除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他们警告说，该个公司并未有随着美国总统而改变。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两次被问及到这件事的时候，亦都拒绝作出承诺，而仅是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对涉及到监管行动以及有关中国投资的问题进行跨部门的审议。沙奇被问到拜登新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限制政策的时候，没有直接的作答，他们是必须要进行更好的防守，这个必须要包括要中国 对佢嘅不公平以及非法嘅行为负责，确保美国嘅技术唔会为中国嘅军方建设提供便利。沙奇仲表示，佢将不可信供应商排除出美国电信网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一份新发表的报告呼吁美国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强化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来到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报告称，东盟内部对于与中国关系的分歧正在扩大，美国必须投入更多关注并增加与地区的接触，来到恢复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信心。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份由美国亚洲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指认了未来12到18个月美国在东南亚的关系上面所面临的急迫挑战，包括地区安全、经济、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以及是气候变化等议题，并且为美国新政府及国会提出政策建议。在亚洲基金会2月2号为报告举行的视讯会议当中，该个基金会资深主任布兰登表示，所有参与报告的研究员得到的共同结论认为，东南亚以及其地区组织东盟具有本身的重要性，他们不是美中大棋盘下的棋子，这个也是地区最重要的关切。布莱登表示，东盟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亦都是美国在亚洲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地，但是经济关系却是双边关系当中最弱的一环。这份报告指认了美国在这个地方是面对着的较急迫的挑战，比如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粮食、饮水以及安全风险，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供政府的参考。这一份的报告没有涵盖的议题就是星期一在缅甸发生的政变，而确实这个对缅甸的政治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挫败，这个看来毫无意义，甚至是重要适得其反。不过他亦都表示，目前的信息还是未够完整，无法评估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参与报告工作小组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事务资深研究员波林表示，未来四年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的较急迫的安全挑战，包括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传统盟国泰国以及菲律宾的战略转向，以及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扩大，比如是通过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基础建设，取得对有利战略设施管道的问题。他说，中国在2017年底基本完成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部署，过去四年来这些空军以及海军基地已经是都正常运作，这个从中国海警、海军以及海上民兵每日在菲律宾和越南附近海域的活动可以得到充分的反应。北京得以每日在南中国海投送军力的能力，正常是同在奥巴马任期的结束时候的能力已经有急剧的不同，这个也都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自己的海域以及法律权利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都受到制压。波林说，这种情形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也都没有减缓，中国海警船在去年在马来西亚、越南附近海域活动的日天数不单止是没有减少，还是反而增加，中国海军是释放的信号也 是如此，去年在南中国海演习的次数同样是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因此对美国来讲要设法排除的障碍就是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灰色地带手段下不断缩小的空间，这种是没有升级到冲突的灰带手法为美国在应对上增加了复杂性。不过波林亦都提到，虽然拜登政府在上台一个多星期，但是到目前为止表现仲是不错，原本担忧对拜登可能对中国较为软弱的人都理解到，整个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已经转变，没有鸽派政策的空间，尤其是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已经表明，美国不会为了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合作而在其他同中国有竞争的议题上面退缩，这个亦都是大大缓解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焦虑。 至於美國是否可能在氣候問題上面同中國合作，但是在其他的議題，譬如是人權迫害、香港、新疆等問題上面，卻是譴責中國的作為；是否能夠同中國在北韓去核化的問題上面合作，卻是譴責中國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作為。而另一位工作小組的成員曼斯菲爾德基金會會長桂浩峰表示，這個完全是要看美國同能夠係崛起，但係卻係要喺好多嘅領域挑戰美國主導，以及係國際秩序嘅中國維持邊一種嘅關係。桂浩峰表示，好消息嘅就係喺氣候變化問題上面，中國理解到緩解氣候變化嘅影響係佢國家嘅利益。美國係無需提供獎勵嚟說服中國採取應對嘅行動。問題係在於美國是否能夠同中國合作同埋協調，發展出一套有建設性嘅機制嚟應對全球性嘅氣候變化問題。但係同時，佢係同中國維持，譬如係好似冷戰形態嘅關係。而呢個問題嘅答案就係唔可行。佢唔認為中國會歡迎呢種嘅協調，當整體關係處於係被認為係敵對嘅時候。不過佢亦都補充話，雖然美中之間仍然未能夠達到喺氣候變化問題上面合作嘅時候，但係雙方依然有時間避免完全中斷彼此喺呢一啲嘅全球關注議題上面嘅協調。唔單止係氣候變化，仲有其他係譬如係北韓疫情、全球健康等等嘅議題。呢一份明明係2021年美國與東南亞關係嘅急迫議題嘅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同東南亞嘅關係所面對嘅挑戰包括華盛頓缺乏有連貫性嘅貿易政策，美國唔係東南亞基礎建設嘅競爭嘅主要參與者，美國同呢個地區嘅正式安全同盟已經係過時，而且係未能夠反映地區複雜嘅安全動態。拒絕喺氣候變化議題上面發揮領導作用，使到美國放棄喺呢個地區擁有更多嘅影響力嘅機會，以及東南亞國家嘅領導人對重返過去嘅群體性作為無興趣。美國任何試圖使到他們捲入同中國新冷戰的意圖將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報告指出，東盟內部出現一些緊張是需要美國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尤其東盟內部對同中國關係的分歧正在擴大，對美國的信心亦都不足夠。這個是由於過去四年美國對這個地區的外交關係關注不夠。美國必須要可靠的一致性的方式同地區以及佢的重要組織東盟保持接觸。報告亦都提到，在可預見的將來，東南亞地區將會處於美中競爭的前線，但是與此同時，這個地區亦都面臨著很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包括海洋犯罪、天然災害以及恐怖主義等等。不過當前對美國在這個地區安全利益的立即挑戰是南中國海的問題、弱化的同盟關係以及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於拜登政府如何應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挑戰，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美國應該建立更加廣大的聯盟，讓北京為他們在南中國海的惡劣行為付出代價，以及為解決和菲律賓、泰國以及越南同盟關係當中出現的分歧。在經濟關係方面，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建立一個美國和東盟之間的經濟論壇，以加強雙方的經濟外交，提出新的或者是擴大原有的貿易協定，例如是美國和東盟的貿易投資框架協定，以及是簽署的數字貿易，以議的一個供應鏈倡議，以推進美國和東盟供應鏈的安全和堅韌，和東盟合作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在基礎設施方面，報告表示過去十年以來，東盟在這方面的主要經濟夥伴是中國。東南亞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非常重要，雖然美國亦都是東盟的重要貿易投資夥伴，但是美國企業對這個地方每年20,000亿美元的基礎建設的龐大投資需求是沒有興趣。從戰略角度而言，美國參與這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有它的重要性，因為在這種的接觸是影響力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在面對大國競爭的情況底下。報告建議美國透過既有的資源參與東南亞國家一些比較高能見度的基礎設施，譬如是能源、信息通訊或者是其他的具有優勢的項目上面，強調對地方及中央政府提供的訓練、工具、軟件、信息以及人員的協助， 持续同盟友，譬如是日本、新加坡合作，推动不同于中国投资以及标准的替代选项。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上，报告指出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是东南亚地区6亿5500万人口每日所面对的威胁。美国必须将气候变化视为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威胁，并且开始集中资源展开国家线协调行动，以及是缓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伤害。可行的政策包括减缓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投资清洁能源、保护脆弱的森林，以及是投资于良善的治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春节年关快近，中国有为数近3亿人的农民工都盼望回家过年团聚。不过在新冠疫情恐怕复燃的趋势之下，近30个省份都倡议就地过年，所制出的防疫措施亦都加大了农民工返乡的难度。但是就算不回家，大部分农民工在工前到手，确保全家老少温饱无故之后，还是可以勉强安心过年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农民工正在烦着好难过年，连水都喝不到，因为他们被恶意拖欠工资，而且催讨无门，不单止自己生活陷入困顿，就连家里的几口人亦烦住等米落锅。工资并没有着落，令到一家人跟着重拾贫困的滋味，甚至借贷度日的痛苦。这个正是来自甘肃省的何林和邱玉平这两年的生活写照。而他们的人生亦凸显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叫到震天价响的所谓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两大政绩和现实有极大的落差。今年36岁的何林来自甘肃省的农村，屋企有89岁的阿嫲、63岁的妈妈，他还有太太、6岁的仔和4岁的女，一共5口人都靠他成为屋企的支柱。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从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并没有耕过田，这十几年来做得大多数的是建筑工的散工，虽然辛苦的体力劳动，但他亦逐渐做到10万人民币，也就是大约15600美元的年收入。他说够一家六口过上简单的日子。拜中国经济成长的支持，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有17000元人民币，也就是大约2645美元，超过中国的贫穷线。中国贫穷线是人均年收4000人民币，也就是大约622美元，距离这个贫困线已经很远，老早就已经脱贫。不过他的家境距离中国人均年收入大概30000人民币，即是大约4667美元的水平还差一大截，所以计上来仍然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工薪阶层，只不过没有读过书的他已经感到满足。直到2018年7月，他和一班近百人的农民工接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一个名叫做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龙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的施工项目。点知道做了大半年之后，临到结算工资的时候，建设方面甘肃华夏春秋公司首先是推搪说钱还未有发下来，得到过年之后才有钱支付大约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这个是包括农民工工资380万人民币。但是过完年之后，负责人雷湘德呢就一直间销声匿迹，人都找不到，工资亦没发下来，整个工程亦拖延至今。因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处举状举报催款维权，这样折腾下来整整两年，但是一无所获。何林说各级政府推卸责任、踢皮球，浪费他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亦造成极大的精神损耗，求助无门之外，何林连自己的工作亦顾不上，因为只要去打工就会有底下的工人稳住要他拿钱，令他没办法继续做事，因此直接导致他个人两年来收入几乎归零，切切实实地反贫。原有的贷款不能够还，就连家里五口人的生活亦开始有问题，
仲要需要靠向朋友伸手借钱，否则无以为继。佢话：
就是家里就现在是我说等米下锅呢，都没办法生活了。
何林话就系屋企而家等米落锅，冇办法生活，正常嘅生活都冇办法生活啦。佢过去呢两年呢，日子就系要钱，要钱嘅路上。而另一名民工代表呢，就係30歲嘅邱玉平，嚟自甘肃省临夏市农村嘅佢，屋企仲有双亲，太太同一个5岁嘅仔，一共四口人要养。因为父母喺屋企仲有2至3亩嘅田，咁所以佢话一家人应该係饿唔死。同何林一样，邱玉平亦係20几岁唔够呢就出外打工到而家。十几年嚟，佢话做咗年收入大约6至7万元人民币嘅水平，大大地改善咗家境。咁只不过2019年以嚟，因为挺身处理天水铁龙山嘅欠薪事件，亦耗费咗邱玉平大量嘅心力同时间，令到佢只能够趁住得闲一阵去开开车，做下短期嘅建筑散工。佢话呢两年嚟佢嘅收入已经系减半，根本无法支付屋企嘅开销，只能够靠网贷借钱度日。假计佢话两年嚟已经积欠咗大约50000元人民币嘅债务啦。佢话：
现在负债这么大，钱赚不到，一直这样耗呀。
邱玉平对美国之音话：而家负债咁大，钱又赚唔到，一直喺度用钱，有时候系特别感到难受。佢话：我哋呢边唔系冻咩？做落去亦冇地方做，咁只有上嚟县政府呢度，希望可以攞到钱。咁佢就望咧，就系赶紧政府帮佢哋将呢啲工资全部都发落嚟，等佢可以翻屋企过年。2019年嘅春节之后，何林同邱玉平一行五人，代表近100名嘅农民工，正式向武山县劳动督察大队递件举报，展开呢件欠薪事件嘅维权过程。但系两年落嚟，何林话，省、縣、市政府互踢皮球，令到佢哋喺各級有關單位之間疲於奔走同周旋，亦喺信訪部門開過10几次嘅協調會，更加時不時地親自上縣政府要求上訪，希望有一個領導高官能夠出面替佢哋主持公道。但佢話，周旋催促得到嘅答覆都係正在調查，有時去縣政府等結果等咗一整日，亦冇一個人出嚟去理佢哋。如果運氣好嘅話，碰啱遇上出入嘅縣府人員，就能夠當面詢問幾句。但係往往啊，對方一言不合，唔耐煩嘅領導或者官員咧，就會叫公安將佢哋帶去警察局做筆錄，咁關上一整日之後，先至放佢哋翻屋企，令到佢哋感到叫天不靈、叫地不應嘅無奈同憤怒。據何林話，這個工程原本一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社會融資嘅項目。亦即係結算工資後嘅責任應該係喺民營開發商，但係佢哋喺維權嘅過程當中就陸續發現，民營開發商只有喺當地嘅發改委備案，咁相當於呢個項目可能係屬於冇經過政府正式立案，亦冇核發施工許可，更加冇進行過環境評估就開工嘅三無項目。所以何林认为，武山县政府放任违法工程开工，亦冇做好保障农民工资支付或者工资保证金等等嘅资金来源工作，未尽到监督嘅责任，亦有熟职之处，应该要负起有关嘅责任。就地方政府嘅监督责任，根据去年5月施行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第4条就有明文规定话，縣級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負責，建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協調機制，加強監管能力建設，健全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目標責任制，並且納入對本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進行考核和監督的內容。甘肃省天水市正在打造全国冇欠薪城市，而何林一行人嘅欠薪案咧，而家由市督办、分管副市长挂职督办，亦已经报备省政府有关嘅部门。但系何林话，县级政府而家唔单止推搪，仲唔愿意负起监督嘅责任，两手一摊，仲催住佢哋要自己去法院起诉开发商。佢话打官司唔单止嘥时间，对冇读过书佢哋更加视为畏途。呢、这个维权路比上青天更难。针对何林嘅质疑，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甘肃省各级有关嘅单位，希望能够进一步取得有关嘅讲法。但系武山县劳动局一名姓马嘅队长回应话，正在调查核实之后会回复。 武山宣传部的胡丽霞就对记者说，农民工不会求助无门，这件事连院长都帮忙协调。而武山县信访局的人员在听到美国之音的电话之后，就说转接承办人员，但是这个承办人员似乎一再假装说电话线路有问题，没法进行对话，令人感到诧异。至于向上一级的天水市人社局的一名姓罗的官员，虽然是内心说明，但是多次重复说这宗案由武山县主办，他是监督的单位的事实，但是对于监督这些事项讲不出一个任何的情况。甘肃省副省长何伟曾经去年的年底召开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推进会，声言要落实中国国务院的两清零的重大部署。这个就是2020年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2021年的春节前动态清零，以全面推进无欠薪城市的创建工作。但是何林等百几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拖延了两年，今年春节之前是不是真的能够清零呢？位于香港的劳工团体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年年宣称要根治欠薪，亦推出了很多法令和政策，但是近20年来工人被拖欠工资的事还在每年的春节之前上演，并没有中断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就从网上追踪到全中国近600宗工人集体行动的事件。郭展瑞说，其中至少70%以上都是追讨欠薪工资的集体抗议，件件都涉及100人左右的农民工团体，而拖欠的总工资亦高达几百万人民币。他说
The main area has generally bee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郭展瑞说，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筑业，因为他们层层转包的特性导致没有人会负起付款的最后责任，同时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生长，很多产业反复经历繁荣和衰退的周期，但是一旦经济萧条，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资，这个是中国政府要积极处理的两大问题，单是发布命令和指示是没有用的。郭展瑞又说，受到疫情和工厂关闭影响，去年上半年中国很多工厂的员工被辞退，好彩下半年的粮食外卖外送员的工作机会崛起，预计应该有50万人快速投入这个新兴的产业，亦因为人力供应一时增加，导致了工资的水准下降。他说，整体来讲，中国的工资成长持平，随着电子业复苏，厂工亦重回生产线工作，不过工人都被迫签下较短期的契约，但每日工作时间相对拉长，工作环境和工资的水平对他们并没有改善，反而可能恶化。不过位于北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胜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经济学系教授于晓华都认为，中国政府在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上都加大力度解决，亦有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是他们亦不讳言，欠薪问题仍然未根治，脱贫制度亦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特别是在中国的中西部落后地区。据中国新华社1月26号引述人社部数据显示，2020年各地的人社部门共办结工资类案件55000宗，为648000名劳动者追发薪酬62亿2000万元人民币，涉及人数和金额相降，而同比分别下跌了22%和18%。总计911个企业和个人被列入欠薪的黑名单，当中工程建设领域依然是欠薪问题的重灾区。截至2020年12月底的统计，全中国查实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涉及劳动者有213700人，金额有259500万元人民币，分别占全部欠薪案件的人数和金额的71%和82%。 这个报道又说，近年来连续重权出击，特别是随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和各项保障制度逐步落实，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了明显压制，治理欠薪情况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亦直言欠薪的问题仍然未解决，还有情况不一的新发问题。例如去年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教育培训企业、互联网平台、酒店、餐饮企业成为新的欠薪多发地。新华社引述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说，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一般仲係以建築業欠薪為主，但喺東部，特別係沿海經濟較為發達嘅地區，例如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份，製造業、服務業欠薪就相對較為突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黃長成一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中國所推出的諸多政策起了一定效果，例如要求建築業必須要提拔一定額度的工資保證金之後才可以開工，而且通過銀行定時支付避免欠薪。但是黃長成亦不諱言，整治欠薪的制度還有漏洞，例如企業之間如果互相有三角債，原本用來支付農民工工資的款項很可能就會被優先拿來償還這些三角債，一旦企業後續因為經營不善而發生資金鏈斷裂，無法補足這些款項的話，農民工就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無法收足工錢。他說在這個時候就要等企業變賣資產才可以解決欠薪問題，但往往很多時候企業未達到破產程度，又要令到工資欠薪、債務鏈條和資金問題之間的解決變得更加複雜。王长成话：，亦唔排除有唔少不合规、不合法嘅黑心企业，佢哋嘅生存空间因为中国对质量监管嘅稽查越嚟越严而日渐缩小。一旦被查缉到，亦往往以走佬或者倒闭收场，工人当然亦跟住遭殃。佢话：，如果企业主隐姓埋名逃往其他省份，喺呢个时候已经属地化管理嘅监管单位就要花费好多嘅时间同精力去拘捕。但有时候即使捉到负责人亦入了罪了，但如果名下没有资产，欠薪问题仍然是求偿无门。王长成说，东部发达地区缺工多，工资和技能水平亦较高，所以被欠薪的农民工还可以尽快地另谋他职，不至于返回贫困。但是欠薪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家底薄、供养人口重的农民工冲击就很大了。他说，
是那些贫穷落后一点的农村的话，他的那个收入对他的改善全家的收入状况影响就很大。
王长成说，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农村的话，他们的收入对他改善全家的收入状况影响就很大，这个也可能他拿不到钱就要令他返回贫困。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亦表示，中国各级政府将维稳视作为他最重要的施政任务，所以对农民工欠薪的清理力度很高，尤其是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更加容易招致舆论的非议，而且涉及到社会稳定度，所以可以说是被列为很优先的施政事项，甚至成为政治问题去处理。他说，
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
于晓华说，仍然有无法解决的个案的，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有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农民工承担了原本部分政府项目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工资支付上出现问题。这个情况之下，尤其是工头是最惨，因为普通的农民工追着工头要钱，工头追着政府要钱，而政府呢，他不会说不给，他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解决。第一个就是拖，就是说我现在没钱，你等一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我现在是没钱，你能不能够打个折头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农民工的收入会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问题。于晓华说，过去两年来因为美中贸易战、经济景气和疫情的原因，都导致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收入普遍下降。虽然政府的财政慢慢恢复过来，但原本靠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建筑房屋，抑压房价又受到限制，不少地是没办法卖出。 他说这个抑制房价措施令到上至地方政府、下至房地产的开发商以至到买房的都欠了一屁股债。至于企业如果经营不善宣布破产的话，对后续欠薪的解决亦是一个难题。不过余晓华认为中国经济仲正在成长，劳动机会亦多，好像何林和邱玉平这一类的农民工，只要年轻四肢健全，就算是入城搬砖头，每个月都可以赚平均4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应该不至于因此而长期陷入贫困。而另外在脱贫方面，余晓华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个也是他在国际上借以推销中共治理国家的政绩之一，所以各级官员如果无法达成脱贫习武的目标是会被撤职的。中国在去年的年底宣称已经有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而832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亦全部集武，预期完成全面脱贫攻坚的目标和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亦即是吃穿不愁、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的三大保障。余晓华说，据他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脱贫政策受到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欢迎，但是少部分人还是不满意，因为中国现在解决的只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也就是标准很低的赤贫问题，但是对于所谓的相对贫困还有多维贫困等等诸多面向的解决，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余晓华说，所谓的相对贫困指的是虽然个人收入超越了赤贫的标准线，但因为他的支出加大，例如农村的男人得要准备好几十万才可以娶到媳妇，甚至日后养家的庞大支出，如果无法相对提高收入，都还是会令到他们深陷贫困的生活和风险。除了收入问题，农民工子女是不是跟着父母入城镇接受教育，农民工的五险一金参保率，甚至后续福利怎样不会因为他工作的流动性和僵化的户籍而受到剥夺等等基本人权的保障，他说都对中国的脱贫政策能否持续带来考验。他说
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
余晓华说，中国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去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实现了全面脱贫，每个人都立了档案，然后一个一个来实现精准或者立档案脱贫的目标，但是他这个目标并没有建立一个好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因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三种大战，一个就是因病致贫，这个问题很麻烦的，第二个就是住房，第三个就是养老，这三个合计将来都会是尤其老年人的贫困将来是很大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好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这点中国了很长的路要走。余晓华说，中国现在完成政治运动式的脱贫，也建立了最基本的社福网络，例如农民最基本的养老保险或者农村合作医疗等等，但长期来讲，他认为中国对于因病、残、老，甚至因为要娶老婆而致贫的长期贫困问题，必须要好像西方国家一样全面建立一个社福的安全网络，去提供辅助脱贫才可以永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记者芭芭拉·
维克2013年初次访问中国四川省阿坝县的时候，他惊讶于每一座寺庙当中的监控摄像机，以及城镇中无处不在的军队和警察，以至于几乎不敢落车。这位曾经去过北韩的美国记者在他的著作《阿坝的劫难与求生》中写道，在这里大众的恐惧程度不亚于北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口大约有8万人，藏人占了94%以上，相比西藏自治区，西方记者在这里的活动相对自由，于是就成为了德米克写作的首选地。德米克自2001年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主要作品有《洛格维纳街》、《萨拉热窝》、《生死路》、《我们最幸福》、《北韩人的平凡生活》等。
曾经获得美国波尔卡新闻奖、罗伯特·肯尼迪新闻奖以及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德米克在2007年旅居中国，2009年藏人自焚事件频繁发生之后，他就对西藏产生了浓厚兴趣，分别在2013、2014年和2015年三次到访阿巴。这本书就是围绕着阿巴地区展开的，期间穿插了近十名流亡印度的阿巴藏人的故事，从三代人的视角讲述中共对当地藏人的压迫，时间延长长达70年。纽约时报评论说，德米克涵盖了令人敬畏的历史讲道，从西藏帝国可以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匹敌的鼎盛时期，到今日西藏追求独立遭遇挫折，转变为寻求文化和精神上的新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尼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